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呢这个前两天讲的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当中出现的一些变化，这个瓦格纳兵团呢突然间叛变，24号25号，然后呢就急速的前进，就打到离莫斯科差不多这个200公里啊，一直行军从罗斯托夫一直打到北，这个一下就进了700公里，突然间就停在莫斯科的城下200公里。然后呢这个普里戈金就宣布呢谈成协议，是由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总统卢卡申科出面调停，所以这支军队呢就原封不动的回到营地。那么然后呢这个就基本上没事了，普里戈金呢就去了白俄罗斯的这个首都明斯克。那么最近呢据说今天有人说在这个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一个酒店叫做绿色城市，这个 Green City， 在那个城市看见他，那就说明他住在酒店里面。然后呢这个这件事情就过了。那媒体上呢大家兴奋了两天以为出大事了，结果啥事呢没出，这一下就破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过了以后，那当然哪有这么容易啊，这个才过了几天呢，25号的事情 ,26,27,28,29 嘛，这个一下才4-5天呢、啊、这样32个钟头的一个兵变，从这个危险到转化，那个其实是一件很多的内容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也大家也讲不清楚啊，现在这个网上一看呢各种各样的猜测，各种各样的分析，那是多的不得了啊。那个没有办法，那个我呢也不想在这里这个搅和，因为这个事情我也不太清楚。那么看来分析呢，有些的分析呢它是有些道理的，有很多呢估计有3个方面的原因。那么这几个原因呢我也不在这里呢就多讲了。那我在粤语的节目里面好像是讲了有大概有30多分钟的这个分析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告诉我想知道这个原因的分析，那么我们单独再做节目。那我记得呢在1年多以前，就是俄罗斯在2022年的2月24号这个开启动了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以后啊，俄罗斯当时是一直打到基辅又打出来，这个进进退退打了差不多1年，这个都没有任何的这个讲这个内情的。后来呢我是从纽约时报上面看到了有几篇讲这个内情的这个报道，然后这几篇报道呢我也做了一个讲解啊，就记得在大概6个月以前吧讲过一次俄罗斯是怎么发动这场战争的，这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容，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整版的文章，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如果找找我以前的节目可能可以找找，就是俄罗斯是怎么准备要打乌克兰的，那一个第一讲就讲到俄罗斯最后开始打仗的以前这个过那一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在讲的时候呢都已经打了差不多1年了才有这个报道，就是美国是怎么知道然后怎么通知这个俄罗斯的领导人，俄罗斯领导人是将信不疑，而欧盟的领导人是没有一个人信除了英国以外，那么就是这么种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俄罗斯不可能打乌克兰呢，就是信了也不敢说是要动员撤退啊什么东西，怕动摇乌克兰的民心，最后俄罗斯真打了。但是乌克兰呢也做了准备，就那一段呢我觉得讲了好几次才把它讲完，那是个很艰难的一个题目，内容太多，我觉得我那次呢讲的也算可以，讲的也比较的详细。好了，那段讲完了以后又打了大概几个月，哎，我又看见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呢就是讲这个基辅保卫战是怎么打的，就是俄罗斯军队完全分3路包围基辅，乌克兰的军队是用了一些什么办法，最后呢把包围他的首都的俄军打退，俄罗斯撤出乌克兰的北部啊， 那个当然也撤出了哈尔科夫，撤出了很多地方，那么集中精力转到东部，在东部继续打，那个又是第二次。那段节目我也讲了几讲，我想的这些节目呢，我现在手头呢我都放在一个电脑里面，我手头自己呢也现在没有了。那些节目如果都能够把它整理出来，将来等到俄乌的冲突结束以后，那集起来倒是非常珍贵的一期的这个历史。那就像海湾战争，如果当时我们有这个条件去录音去讲，那我估计现在海湾战争呢我们可以啊一步步的听。但是这个战争呢就打到现在了，打到现在连瓦格纳集团都已经被撤出了。瓦格纳集团我估计按照普京今天发表的电视讲话的说法，有三个前途嘛。第一个前途啊，大家按照7月1号签合同，瓦格纳集团的军队这个士兵啊分散就加入俄罗斯国防部的军队，那就完全溶解了。第二个就是你们这个回家啊，这个回乡呢，退伍回乡，你们现在别打，把枪放下回家了。第三个就是到白俄罗斯啊，和这个普列什金去集合，那白俄罗斯也在做一个营地，可以容纳这个8000多军队。大家说不是25000人吗？没有，参加打的就是8000人左右。也可能是瓦格纳原来说有25000人，这个在乌克兰呢已经阵亡了很多，所以呢就剩下8000人。我搞不清楚啊，三个可能，一个呢就是编入俄罗斯的军队，7月1号还有两天呢。第二个就是你们解甲归田，第三个就是你们到白俄罗斯去那里保证你们是雇佣军，雇佣军呢最好回到俄罗斯，要你们做得到非洲去，你们去打仗就完了，就这么三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就过去了，我们说这场危机看来呢就告一段落了。我也不觉得这个瓦格纳军团有什么可能还会卷土重来，但这个事情啊的确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惊。首先第一个就是普京根本他没办法控制形势，按照普京这么讲究脸面，经常要进行大规模的阅兵显示军力国力的这么一个人来说，他怎么容得了他自己组建的雇佣军在他手下造反呢？这个他肯定受不了，也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第二个，如果按照普京的性格你来打莫斯科，肯定把你灭在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国家居然呢还是没有去打仗，他说你们呢就城下之盟嘛，你们就走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差不多就是这样。那么这件事情完了吗？我觉得没完，除非真正的把这支瓦格纳的军队整个解散，把武器放下，让他们解甲归田，然后慢慢秋后算账，这可能，但是呢可能性不大。你像这帮家伙，这帮雇佣军拿钱打仗，在乌克兰出生入死，打了1年多，还帮俄罗斯建立了丰功伟业，那个打下巴赫穆特这样的地方功劳不得了，但这些人都是老兵油子啊，他们对于这个打仗他是清楚的很的，他不会这么轻易放下武装的。并且呢这个普列什金人还在这个白俄罗斯，他如果这支军队拆到白俄罗斯没有遭到伏击，在白俄罗斯安营扎寨，这个普里戈辛他会回来见他的军队，那对俄罗斯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估计普京呢睡不好觉，这件事情对普京呢影响非常大。那今天呢我并不是要跟大家讲这个瓦格纳呀普列什金啊，讲这个事情，绍伊古的这个独家做大。绍伊古是第一个时间25号就出现在这个西部的集团军的这个前线啊，这个是，那当然这个出事的是南部，你到西部那干嘛呢？隔了700公里，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也不是想讲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讲还是讲第三段的关于这个战场上的故事啊，就是讲到基辅保卫战撤了，然后下面怎么样呢？我们这个节目呢第一段是讲俄罗斯是怎么发动这场战争的啊，那个就是讲这个战争2022年的2月24号以前的这段时间，这一年当中是怎么在组织 而美国是怎么知道怎么去通知动员，那是第一段。第二段给大家讲的呢，就是基辅保卫战。这两段录音我估计都加起来听都有一两个钟头，大家在网上在我们的这个福听的节目里面大概可以找得到，我自己手头现在都没有保存了。现在我讲第三段，也就讲第三段是什么东西呢，叫讲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啊，他后来打得怎么样啊？我们这是讲第三段啊。所以呢，有些人说这叫乌克兰战争的秘密历史，或者按中文说叫秘辛嘛，秘密的这个内容啊。那个这个内容呢，我们要分几头讲啊。我们还是跟大家讲故事。那我们跟大家回顾一下前面，就是早在2021年的11月14号，当时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啊，他呢就飞到了莫斯科。大家要知道，2022年的2月24号，俄罗斯才开打嘛。2021年的11月14号，那就离开打还隔了差不多三个月。那个隔了三个月，这三个月以前，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呢就坐飞机去访问莫斯科。那么这个到了莫斯科呢，当时这个普京呢，因为躲这个疫情啊，他没有在莫斯科，所以呢，就是到了莫斯科呢，谁去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呢？这个就是俄罗斯的安全首脑。叫帕特鲁舍夫，我在第一段里面讲过这个人。帕特鲁舍夫呢，最后呢就接了一个电话，打电话打给了普京。普京呢是在电话里面，在他的那个客室啊，在这个海边的客室，跟这个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呢通了一个电话。电话完了以后，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就估计普京一定会打，因为从他的口气声音就知道他是会打仗，回去就跟这个美国的总统呢就去汇报，就说一定会打，所以美国就知道会打。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呢，就集中在这个俄罗斯的安全首脑这个帕特鲁舍夫的身上。2021年的10月14号，他在克里姆林宫这个小会客室里面接见了帕特鲁舍夫，接见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那么当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去莫斯科呢？他就知道呢快要打仗了，就要做最后的努力，就警告俄罗斯不要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那个美国呢，在2021年的11月和12月份，美国呢是试图用所有可能的管道来间接的说服俄罗斯他不要打，其中呢通过了很多第三国的渠道，所有的国家都拒绝，你跟俄罗斯自己谈，我怎么通过你的管道。有些国家呢，比方说东欧的国家，这个东欧的那些原来的前苏联管制的国家，捷克啊、斯洛伐克啊，更不用说匈牙利啊、波兰，这些国家都不敢说。当然有些国家他也愿意出面做个斡旋啊，比方就是说啊，行啊，我们讲啊，但是这些国家来呢没有，他们见不到俄罗斯的总统，等于没说。所以呢美国呢也没有办法，并且呢很多国家飞到了莫斯科，他们没有办法见到普京总统。有些时候呢克里姆林宫的所有的高级官员他谁也找不到，所以斡旋也没有用，找不到人。好了，这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2021年的年底就直接飞到莫斯科，就要见面了。那俄罗斯方面对这么大的一个领导，你不可能不出一个同行啊，除了他的同行就是帕特鲁舍夫。帕特鲁舍夫是俄罗斯安全首脑，就是等于克格勃嘛。他呢就非常坚持，这个人长得也很帅，瘦瘦的，望着美国同行。那个美国人说，假如这个怎么讲，我们说没有假如，没有假设俄罗斯准备打，哎，没有哈，就这样。哎呀，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看到说，假如、假设、如果，讲了很多，都说没有。那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最后就说：“哎呀，我们换个方式谈谈吧。”那么美国人说：“我给你看一些东西了，就把各种的俄罗斯军队的图表和美国拍到的卫星照片就摊在桌子上。”他说：“您看看这个吧。”这个帕鲁舍夫一看，他所有的军队部署，他的坦克、兵员甚至人员，这个高清的照片上都拍得清清楚楚，并且呢标明国界在什么地方。 这个表格呢，就是有多俄罗斯有多少军队移动，用了什么火车，到了哪个地方，在哪里做兵营，都在什么地方，全部摊起来。这个巴图列谢夫呢，就看了几秒钟，他呢就最后就干脆就说了，这个是普京最相信的安全顾问呢、啊，坚定地说，他说、啊、俄罗斯的武装力量今非昔比了，我们的实力是足可以和美国抗衡的。我们不想和美国打仗啊，请你务必了解这一点呢、啊。那么这个帕特鲁谢夫呢，他也是一个想不和美国对抗的。我们很显然说俄罗斯的武装力量今非昔比，足以和美国抗衡，但是我们不想这样做，请你一定明白这一点。这什么意思呢？他也是想和谈，但是当着美国人的面呢，他还是要做得坚定，因为他后面是普京看着他。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讲这个章回小说呢，是要有些耐性的，因为他后面的故事的演绎很多。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也是想给大家讲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场军事冲突的这个章回小说的第三段。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了，第一段是讲这个战争怎么准备打起来的，那个是大概大半年以前给大家讲的啊，大家那里头有，我忘记了有四段还是5-6段，那加起来应该有一个半钟头以上的时间的节目。后来又讲了一段这个基辅的保卫战是怎么打的，那段呢也讲了大概有1.5到2个钟头节目，大家到我的节目上面可以找来看看。我呢就不多讲，今天我讲第三段，但是这一讲第三段呢，还是回到了那个开初，也就是战争没打的时候，2021年11月14日，美国呢是知道俄罗斯会打乌克兰，但是呢美国人又不想俄罗斯打，所以美国呢就委托了很多国家，希望他们呢帮忙跟俄罗斯说一说，就别打了啊，我们知道你要打，但是大部分国家说我不跟美国说，我不帮你做这个通道。有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说，行，美国你把这个消息给我，我去帮你说，结果派了个官员到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宫，普京是肯定不见。有些时候呢，这个外国的说客到了莫斯科，连俄罗斯的官员都见不到，白去啊。所以最后美国没办法了，搞得俄罗斯快打了，整个军事集结已经完成了，2021年11月14日，美国没办法了，这个拜登呢就跟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就说，你呢就飞到莫斯科就见普京，跟普京就说说我们知道他准备打，请他别打。那么当然普京不见呢，普京躲在克赤啊，在克赤，因为他那个时候是疫情嘛，大家知道普京后来很长时间见人都隔一张6米长的桌子啊，那就像就对空讲话一样，普京很担心自己受到这个感染。那么当然普京不见了，在克什，那么见他的只有一个人，见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就是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主管，叫帕图列谢夫。帕图列谢夫呢就是等于以前苏联时期的克格勃的头子，他现在是俄罗斯的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嘛。那么他开始就否认了，就这个美国人说，哎呀，如果你们要打乌克兰怎么样，没有，我们绝对没有想打乌克兰啊！但如果我们有情报，假设你们会打怎么样？美国人开头这样讲，他说没有假设，我们根本没有打。最后美国这个情报局的局长就说，哎，那这样我把看看这些情况吧，就把很多的卫星照片啊、图啊、都图表啊，标明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集群的影响摆在桌面上。帕图列谢夫看了一下，非常坚定说，我们俄罗斯的武装力量今非昔比，我们的实力足可以和美国抗衡，但是我们不想这样做，请贵方务必了解这一点。那我们知道在战争爆发以前呢，俄罗斯的这个总统普京身边的人呢，里面最不想打仗的就是帕图列谢夫，他是其中之一。那但是呢他都努力的，但是对准美国人的脸的时候啊，他是非常坚定的。好，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消息的来源还是纽约时报。根据《纽约时报》所获取的俄罗斯的行动计划就显示，俄罗斯军方的报告预计俄罗斯是会有几天之内就会取得成功了。当时俄罗斯都已经准备了，我们讲这个俄罗斯当时呢已经呢要记得这个军队啊带上阅兵制服和勋章，大家知道打仗穿的脏兮兮的， 但是要阅兵的时候，那是呢子军衣啊，还有身上的勋章都装上去了，并且这些东西呢，基本上呢，就跟着部队呢，就运到这个乌克兰，就准备把基辅拿下的时候，俄罗斯军队在基辅举行大规模的阅兵。那这个后来我们证实这个事情没假的，因为乌克兰已经展示了这些缴获的阅兵的军装，仗都还没有打完，你就把阅兵的这些功勋的东西都送过去了，这就说明他觉得一定赢啊！因为在高层的计划里面，俄罗斯军队打赢了，就会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举行盛大的阅兵的仪式，庆祝这个东斯拉夫的民族复兴的标志，就是乌克兰再度回到俄罗斯的怀抱。都想好了，所有的人都可以想象，如果一切顺利，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呢是在俄罗斯的历史书上会被未来大书特书的辉煌时刻。那这个乌克兰回到祖国的怀抱嘛，他再就这样好了。这个就讲到这个打仗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你看2022年的2月份，现在到了这个已经到了2023年的6月底了，这打了多久呢？打了14-15个月。俄罗斯军队打的这个歪歪斜斜，乌克兰呢被打成一片狼藉。这个我们说战死的人那么多，两方面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几次俄罗斯这个动员他就送上前线，就死着死，搞到最后自己的组织的雇佣军都倒戈来打你，你这是怎么搞呢？这个活着的人的命运也就改写了。普京本来说要还给俄罗斯一个伟大的强大的俄罗斯 again，现在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胜利，还在这个顿巴斯地区，还在这个克里米亚北部的地区，还在那里打，然后没办法的把水库都炸了，还是没有打。所以呢，俄罗斯本身呢就已经陷入了1990年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灾难，而这个灾难的制造呢就是他自己制造的。那当然另外一个主角乌克兰的遭遇呢就更加糟糕了。在乌克兰的很多城市啊，比方说马里乌波、北顿涅茨克、马林卡、巴赫穆特这些城市，还有什么，就剩下一个地名，这个城市没了，整个就给它打平了。连续几十天几百天的炮火里面，这些城市都全部都打坏没有了。这种强烈这么大的强度的破坏，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苏德战争的最恶劣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过，也没有打成这个样。包括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大家看看当年照片，还留下很多东西没打烂的。但这次呢，马里乌波尔这是完全不见了，这个城市巴赫穆特就剩下连地下的水道都炸完了，这炸得一塌糊涂。所以呢，俄罗斯打得一片狼藉，乌克兰打成一片焦土，打了15个月，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的结果。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俄罗斯人的自己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呢，这个最新的这些情况，知道由于俄罗斯的优势军力的进展不顺利，本来是压倒性的这个优势嘛，这个现在不顺利啊，部队死伤惨重啊，前线的战况告急啊。那么并且呢，内部的不同层面的俄罗斯机构之间有很多内讧啊，相互指责啊，这个很多啊，其中就包括这个华格纳这个首领啊，这个普里斯金呢，他就出来骂了，就是骂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了，这个说这个不行啊，这个普里戈金呢就点名道姓的骂了，最后骂的都不行，还出来内讧，还派军队去打到莫斯科。你想这个事情，你能够说普京他的能够完全一样吗？我们现在看见一些登出来的文件里面，俄罗斯有很多之间有内斗啊，因为这个战争开打呢，是不是交给国防部打的，是交给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是 FSB 让他去打的。这个呢打不赢，因为情报单位你组织这么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就不行，所以呢国防部呢就说不行。现在国防部长呢这个又把这个事情截过来了。 所以这件事情啊，其中有很多内讧。这些内讧呢，我们现在我就看看了、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章回小说的第三节的之一，我们讲的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些泄密文件呢，它在《纽约时报》还真漏了一点出来。当然，这些文件我们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上面呢，我们看见呢，一共有300多份，就是泄露的文件。这些文件呢，都被删除。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密件呢，有些震惊。这些密件当然现在不是密件了，现在都给美国这个报纸都登出来了。那么，其实呢，这个有些文件我们就看出来，俄罗斯的高级的阶层，有些将领，他是在密谋故意输掉这个战争。这个为什么输掉呢？他想破坏现在的俄罗斯的权力的架构。这个原因从来没有见过。除了这些泄密文件是美国人伪造的以外，这个事情真坐实了。但我估计美国人的再聪明，他也做不出这样的伪造，这样的伪造谁信呢？这个就是其中的，就涉及到俄罗斯的高层。那谁呢？倒是绍伊古啊，还是巴雷利·格拉西莫夫？不知道，反正就有很多人。那么我们呢，其中呢就要讲到一开始讲的这个人，就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长，就是克格勃的头子的尼克莱啊，这个普鲁什基，就是帕特鲁舍夫 （Patrushev）， 他就是这个主角。今天呢，我们就从国防部把他讲过来，那么就讲讲。他到底密谋什么？他就是想把这个战争输掉的人，就改变结构。这个 Patrushev 他和谁在联合呢？他不是和绍伊古，他是和特别军事行动联合部队的总指挥，也是俄罗斯参谋总长这个巴雷利·格拉西莫夫，他们一起搞密谋，故意输掉战争。这个事情啊，讲起来我听的都觉得有些毛骨悚然。这个窝里有人在搞鬼啊，这个事情。那我们说这个事情哪透出来的呢？我可以把这个资源，我看到的就是英国的《每日邮报》。这个《每日邮报》呢，差不多是独家信息。他们就说这个信息就指啊，这个真正的这个密谋的人就这么两个高官啊，就是这个尼克莱啊 Patrushev 这个帕特鲁舍夫和瓦莱利·格拉西莫夫，格拉西莫夫总参谋长，就是他们要输掉这场战争。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当然不保密了，因为美国报纸都在卖这个消息，我估计很多人都看见了。这一场战争呢，这个最早呢被谁发现呢？它真不是《每日邮报》，这个泄密呢是乌克兰的情报人员发现。他发现这个俄罗斯打仗不对头啊，这个明明这样打对俄罗斯的损失最大，结果他们要打，是不是要把这个事情搞毁呢？基辅拿不下，卡尔科夫拿不下，这不就是摆明了要摧毁上层吗？大概呢就有这个概率。当然呢，我们这个所有的来源是看见英国这个 Daily Mail 啊，这个《每日邮报》。英国报纸也说他没有办法证实这个消息。那么大家说这个文件哪来的呢？根据《每日邮报》，这个英国的《每日邮报》说，这个传言呢是掌控了克里姆林宫消息来源的乌克兰情报官员。那这个事情讲起来挺耸人听闻的，我呢完全不知道这个西方的报道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从我这么多年跟着每一天看报纸的这个习惯来讲啊，这个事情还真有一些你不能不信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其中的。那么这个文件就说，在战争开初的那个阶段，2022年的3月份、4月份，那个总参谋长这个格拉西莫夫是曾经明确的反对进攻乌克兰。他跟那个普京讲啊，他说乌克兰军队的能力其实比俄罗斯军队强，俄罗斯当然是我们是有很有武器，但是他打仗来说，乌克兰军队的能力要比俄罗斯军队强，如果继续进攻可能造成俄罗斯的重大伤亡。那结果这是对的，那就是说格拉西莫夫还是有脑子的。那么另外呢，一份资料就显示了俄罗斯的武装力量的这个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他是个大将，他就想我们要打这个特别军事行动，我们区区十几万的俄罗斯的陆军摊在2500公里的战舰上，六路出击，你除一除一路你能够出多少人？ 他说这样的部署违背了军事的常识，这个不用说，要大将啊，就是一个刚刚走出军校的排长也不可能这样做。你拿了10万人到前线上，你拉出2500公里全面进攻6个突破口，你有没有这么疯啊？你集中起来才10万人，你不打一点，你打这一面干嘛呢？格拉西莫夫知道这个违反军事原则，但是呢普京不懂啊，普京也不是打仗的，他是搞情报的，他就说了，这个没问题啊，你别放心啊，格拉西莫夫啊，他叫瓦莱里嘛，他说你放心，瓦莱里Take it easy， 我们就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的所有的大人物小人物我们都收买了，小人物会夹道欢迎你们来建立，所以呢我们说这次呢是一次正规的军事行动，是不是啊？不是的，这是一次行军，是一次 parade， 就是表演了。好了，这些大佬们 许诺了，格拉西莫夫当然同意了，肖伊古那个人嘛，就打吧，就开打了，这样就打仗。2月24号打仗，打了半个月，打到3月15号的不到一个月，俄罗斯参谋总长瓦莱里·格拉西莫夫发现，这些大佬们就包括普京的承诺没有发生啊。他这个精锐部队，这个 VDV， 在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北部的安东诺夫机场，他就被打败了。你搞空降部队也进不去，你怎么搞呢？他就吃了个扁呢，这个 O 集团军 Z 集团军也没有了指望，他意识到自己的危险。这个克里姆林宫呢可能找他背锅，就是因为你我们才打败，所以呢他呢当面要求总统停止进攻。那这个就是一个故事了。好的，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这个故事我讲每一次讲呢都非常的长，那今天呢先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呢再讲讲俄罗斯的这个开战以后打到2023年它的155海军步兵旅是怎么遭遇到灭顶的灾难。那这个一步步就讲乌克兰战争了。好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